今天的题目是把我们从粪堆和灰尘中高举，那从诗篇113篇出来，那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诗篇113篇。来，麻烦一下贺宝，谢谢。我们来一起读，来，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耶和华的仆人啊，你们要赞美，赞美耶和华的名。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今时直到永远，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耶和华的名是应当赞美的。耶和华超乎万民之上，他的荣耀高过诸天。谁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呢？他坐在至高之处，自己谦卑观看天上地下的事，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就是与本国的王子同坐。他使不能生育的妇人安居家中，为多子的乐母。你们要赞美耶和华。麻烦打到再回到第一页啊，第一页。诗篇113篇第一节，这边诗人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然后他说谁要赞美耶和华呢？他说耶和华的仆人啊，你们要赞美，赞美耶和华的名。所以第一个，谁要赞美耶和华？是耶和华的仆人。当然在古时候是犹太人，那些跟随神的犹太人。在现今呢，就是所有蒙恩得救，我们说有三个字，基督徒啊，已经信了耶稣的人，要赞美耶和华的名。耶和华这个字啊，到底什么意思？其实有不少人问过，耶和华、耶稣到底是什么意思？是谁？所以今天借这个机会跟大家讲一下，耶和华这个名字是从哪里来的。这个名字呢，最早出现呢，是在创世纪二章四节。二章四节他这样说，他说创造天地的来历，在耶和华神造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啊。耶和华神，他在希伯来文他是 Yahweh Elohim 啊，耶和华神。中文的耶和华啊，只是个音译的名字啊，音译的名字。原文的发音呢，其实已经失传了，但是是四个这个希伯来字母啊，有人知道是 Yod Hey, Va, Hey 四个子音所组成的，但它发音呢已经失传了，因为犹太人他们很怕违反了十诫中的一诫，那叫做你们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对不对？他们就怕，其实这个他的意思是说，你们不要 misuse, 不要滥用耶和华的名，比如说你们不要以耶和华的名来起誓、发誓、咒诅之类的啊，他不可以做这样的事情。但是犹太人的解释就是说，连神的名啊都不可以说，所以到后来呢，他们就把这个四个字，因为不敢发音嘛，他们就用主阿多奈这个字，每次读经的时候，读到这个亚瓦这个名字的时候，他们就用阿多奈来代替。那这个四个希伯来字母翻成了英文啊，叫 transliteration, 直接过来叫什么？你们都看过的 ，Y H 然后什么 W。H 啊，这 W 发的是 va 的这个音。那其实呢，在这个德文里面，至少我修过一点德文，我晓得德文里面 W 就是发一个 va 的音，它的 V 呢，反正是 F 的音。我刚刚进来的时候，看到外面有停一辆 Volkswagen, 对不对？我们说 Volkswagen VW, 其实德国人说什么？他们是 Volkswagen, People's Car 嘛 ，Volkswagen 啊。然后我们叫 BMW, 德国人说是 BMW。德国人怎么说再见 ？Auf Wiedersehen, 这个 W, 所以可见这个 W 哈，不是一定要发 w 这个音，在至少在德文里面是这样，所以 YHWH, 但是现在就变成什么 Adonai, 后来他们就怎么样用 Adonai 这个字的母音啊加上去，所以可以发音。但是这个发音是什么？是我们所谓这个外邦人哈，我们念的。你如果有犹太人同事的话，你可以请教他看看，如果他们是戴个小帽，然后固定礼拜六会去会堂敬拜那种人的话，你可以问他， 你们遇到这个神的名的时候，你们怎么念？我想他先告诉你说，我们是用 Adonai 啊来代替这个 Yahweh 这个字。在所有的译本里面，我查了一下，只有一个19世纪的这个所谓 Young's Literal， 它还翻成 Jehovah。现在呢，比较 popular， 比较大家比较用的这个英文译本，像 NIV 的啊，甚至连着 King James 的，或者是 NASB 的，这个几乎NIV 跟 NASB 全部都是什么译成什么 The Lord 啊，你在那边找不到也 Jehovah 这个字的。但是呢 ，King James 还出现了四次啊，但可见呢，但其实这个字哈，在圣经里面出现了将近6000次，但呢 KJV 只翻过4次。但是你看我们中文的译本，我们的和合本，我们的新译本，或是我们的修订的和合本，还是用耶和华这个字。所以要是耶和华这个字，只是把这个 Yahovah 啊，这 Yahweh 这个字，把它用翻成英文叫 Jehovah。那所以以后大家就不用搞混了。神呢 ，Jehovah 代表什么意思呢？其实 Jehovah 就代表了圣父、圣子、圣灵。这位三一的真神啊，这位创造的主，也是这位来到人间，我们刚刚唱诗歌为人死在十字架的主啊，都是 Yahovah。 OK， 这个 Yahovah 哈，他不是回教中的所谓的真主阿拉啊，因为他们说耶稣只是一位先知，虽然不承认三一真神，其实他也不是现在犹太教中他们敬拜那位真神，因为他们也不承认耶稣是那位道成肉身的神子，不承认三一真神。所以实际上我们所敬拜的耶和华神与他们口中的阿东那伊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啊，因为我们是三一真神，但他们都不是。那至于其他的就更不用讲，就会上门敲门的摩门教耶和华见证人，或是那什么 Christian Science 什么科学基督教派这些的，那更不用说，那都是异端，只是打着基督教的旗帜，那说难听一点是挂羊头卖狗肉的啊！像这种啊，这种将来啊都不能在天上见神的面啊，他们会，这些都是将来在阴间地狱火湖里面受永远痛苦的。所以我们知道耶和华神啊，我们基督徒知道耶和华神其实是就代表了是圣父、圣子、圣灵这一位三一的真神啊，他并不信耶啊，我们的耶稣也不是信耶。这是音译而已啊，耶稣也是 Jesus， 这我们直接音译过来的啊。等一下我讲耶稣这个名字到底什么意思。那第二个呢，刚刚是谁要赞美，现在是为什么要赞美耶和华的名。诗人在这个诗篇里面呢提到了三个神特有的属性，那其中第一个和第二个呢是一个很强烈对比的一个属性。那我们先来看看第一个，那第一个是神的至高性，那麻烦一下达到第一点。神的至高啊，大家这个 bulletin 里面的程序单上space 很小，空间很小，你可以自己写上去哈。第一个是神的至高性，那神的至高性呢就使我们学会谦卑俯伏。第三节四节五节这样说，他说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耶和华超乎万民之上，他的荣耀高过诸天。谁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呢？他坐在至高之处。这边四节五节他就说，诗人就说耶和华乃是什么？超乎万民之上啊，他的荣耀是超过什么？诸天啊，诸天 Shamayim 啊，这个希伯来文讲其实诸天什么意思，他讲这个天的浩大，那就是用这个复数这个 Shamayim 诸天来代表。其实我们晓得这个神所造的这个浩大的宇宙，其实根本是也有时候连我们的脑袋都想象不出来，而且直到现在这个天地还在什么，还在继续膨胀当中啊。所以实在是神的名它是超乎万民之上，荣耀呢是超过诸天。在以赛亚书的40章呢有两节经文把人和神的能力啊做了一个强烈对比啊，这四十章十五节跟十六节啊，他这样讲，他说看啊，万民都像啊水桶的一滴， 又如天平上的围城，又算如天平上的围城，他举起众海岛，好像极微之物。十七节说，万民在他面前好像虚无，被他看为不及虚无，乃为虚空。所以看到人跟神能力的对比就是什么，他说所有的人万民 all people 加起来是什么，好像水桶里面的满满的水桶里面的一滴，还有什么天平上的围城，所以那围城掉在天平上，天平动不动，完全不动，因为一点分量都没有。然后十七节他还说所有的人在他面前好像什么虚无，他说是 nothing 他说被他看为不及虚无，还不如 nothing， 而且是什么，乃为虚空。如果你看你 NIV 啊，他说是 worthless and less than nothing， 我不知道 less than nothing 是什么但是就是连 nothing 都还不如，就是我们人所有的人加起来的聪明智慧能力远远不及神，是不是 less than nothing。 那这边看起来好像神把我们人看得很扁，但其实这边指的只是我们的能力，而不是在神眼中我们的价值只是我们的能力如此，但不是我们的价值。其实在以赛亚书四十章，它一开始它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安慰人的一个经文。以赛亚他这样说，这四十章一开始就说，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又向他宣告说，他征战的日子已满了，他的罪孽赦免了，他为自己的一切罪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这个加倍受罚是已经加倍受罚了，所以神现在要安慰他的百姓。接着呢，他接下来就预言了弥赛亚，弥赛亚的先锋他要来到的这个经文。其实这些经文都被韩德尔在收录在他的弥赛亚里面，在他那个一开始那个序曲结束以后，后面连续的三首一二三第一首是 Comfort ye， 就是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第二首 Every valley， 他说一切的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这是第二首。第三首说 And the glory of the Lord， 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耶和华的荣耀怎么显现？就在弥赛亚耶稣基督的身上向人彰显出来，所以我们能够看见，不然我们根本看不见那位荣耀至高的主。但是耶稣却成为耶和华的一个神的像，让我们人能够看见。所以这边说必一同看见顺便提一下，如果你读以赛亚书那个主前七百年写成的那个先知的书，你发现必这个中文字出现非常非常多，是好几百次必。他什么意思？耶和华他说的话必要成就，他绝对不说可能大概或许也许差不多，我们人是这样讲，但神说他说的话必要成就，就是如此。所以你看以赛亚的书他讲都是必必必，那都是早的预言，他说这些预言呢将来都要成就。那这些是在以赛亚书四十章的一到五节。其实我觉得这些经文一直到今天一直到今天，或是甚至到主再来的时候，他都会给神的子民或是还没有得救的人心里面一个很大的安慰和很大的一个盼望。如果你很少听弥赛亚，去图书馆借一借，然后呢注意一下他唱的使用的那些经文。但是前面鼓励我们十五节十五节十六十七节，然后呢还有七节八节，他也提醒我们，我们跟神就差这么多。十五节十七节我们刚读过的人的软弱无能，但是呢七到八节他提醒我们什么？我们生命的短暂你看他七以赛亚书四十章七八节这样说，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因为耶和华的气吹在其上，百姓诚然是草，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又来了，必永远立定。但是人什么？我们像草，我们像花，草必枯干，花必凋残。 所有的人啊，我们加起来就是居住在这个地球上的人。你知道一个太阳，一个太阳的体，它的体积可以容纳100万个地球在里面，是不是？我们的人到今天呢还飞不出太阳系，但是太阳系怎么样，在神造的宇宙中啊，比较起来像什么，就像那个海滩里面的一个沙子一样而已。我们到今天还飞不出这个沙子。最近这个热浪，我们最近两三个礼拜这个热浪才90度100多度，我们已经这个叫苦连天，是不是？然后呢275那个路都已经 buckle up 就拱起来，还要人去修平啊，不然的话大家不要看到压户有个车子这样子飞起来，撞到车子那拱的地方就砰就飞起来，才100多度而已，我们人就已经受不了了。佛罗里达雨一下，你看淹水坍方，我们人的能力，我们可以造路，我们可以把人发射出太空，但是温度高一点，雨多下一点，如果神再多下一点雨，像再次大洪水的话，我们所有的人都要消灭，是不是？但是当然神已经应许哈，不会再有像挪亚那样的洪水来消灭我们，对不对？我们看到每次看到彩虹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不会再被洪水所消灭。但是呢，从这边我们就知道说，不管我们的人的头脑再聪明，不管我们的科技呢再发达，科学再进步，我们呢不过就是什么水桶中的一滴啊，所有人加起来啊，那如果是 AACCC 这100多个人加起来，水桶那一滴的一个分子的一个原子的一个小电子什么的都还不如，对不对？所以我们的能力呢跟神比起来是远远要差的。赫鲁雪夫啊，在你知道苏俄是第一个发射太空船到太空去的人，他回来以后他们就发表声明了，他说我们的太空人呢到了太空，他说我们看看上面下面前后左右四方看看，他说没有看见神，所以神不存在啊，这是他的结论。过几天葛培林牧师在他布道会上就说，他说在苏联啊，有在苏联那个叫苏联，他有一个是蚯蚓，有一天从土里面钻出来，他说他上面看看，说前后左右看看，他说我没有看到赫鲁雪夫，所以没有赫鲁雪夫这个人存在啊。所以不是说我们眼睛看不见他就不存在，对不对？这我们就晓得这个道理，神是个灵，我们人的肉眼是看不见的。如果你真要看看圣经里面的耶稣，他就是神的像。现在在世界上最出名的物理学家啊，不讲名字免得有人说我在破坏他的名声，他在 Discovery Channel， 就是几个礼拜前他有个三个钟头的一个单元，那这个节目呢主要就是他探讨世界的起源还有神存在的可能性。那过程就不用讲，他的结论第一个什么，他说第一个世界的起源呢不需要有神的参与啊，他说因为物理的定律使得宇宙可以创造自己啊，这是全世界现在最有名的物理学家发表的，他说那个宇宙里面原有的物理定律能够创造宇宙自己。其实他忘记了物理定律哪里来的，是神放在这个宇宙当中的啊，所以他说物理定律创造自己。第二个结论是什么啊？所以他第一个结论说因为物理定律使得宇宙创造自己，所以就不需要有神。但是呢在第三个单元结束的时候，他把他真的结论讲出来了，他说因此没有神啊， Therefore there is no God， 就从他嘴里自己讲出来的。这个就是我们现在世界上最有名的物理学家所得的一个结论啊，他认为所看得见的这个世界自己可以创造自己，所以不需要有神的存在，也不需要有更是，所以他结论就是没有神。诗篇有两个地方，14篇第一节哈，还有53章的第一节都这样讲，他说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啊， Fools 啊 say in their heart there's no God， 神说那没有神的人其实是愚顽人。那我不是在指责那些还没有信耶稣的人，因为我自己以前也是这样的人，也是个愚顽人，因为我心里也说没有神。那直到神的恩典向我显现，我才知道啊，不但有神，神还他拯救我，跟我有个人的关系可以建立起来。但是呢以前我是愚顽人，但圣经说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所以我从愚顽人开始呢变成开始有智慧的人，不是有智慧，是开始有智慧的人。所以感谢主，神可以把愚顽人 变成开始有智慧的人。神可以把一个常常忽略妻子的人，变得常常把注意力放在妻子身上的人，开始有智慧的人。所以感谢赞美主。那诗篇第二篇他这样讲啊，诗篇二篇第二节说，世上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锁，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然后第四节说，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 God laughs， 然后呢主必嗤笑他们，说 God scoffs at them。 愚顽人想要抵挡神，第一个说没有神，但是后来不知道为什么要抵挡神，神在天上发笑，而且 scoff 嗤笑他们。你知道罪人的特征就是什么哦，我可以告诉你罪人的特征，我自己体验到的就是自高自大，自以为是啊，那都是自己以为自己了不起的。我们否认，我们以为只要否认神的存在呢，神就不存在啊。他说神嗤笑这样子的人。那我们说话呢，我们可以随便，我们说话呢哎，被人家证实错以后我又随时再更改。但我们刚刚看过神的话出了口他绝不更改啊。以赛亚书55章10到11节这样讲，他说雨雪从天而降又不返回，却滋润地土，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出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神的话绝不突然返回，而且呢神的话在神所发出去的事上必然亨通，又是必啊，都是必然要亨通的。那我们说的狂妄自大的话，有一天啊，都会被证明是错误的。不管他在这个世界上是不是认为最聪明的物理学家，有一天神要证明他是错误的啊，那个结论完全是错误的。我们所谓的科学至上，所谓的人定胜天，神都嗤笑的。啊，说我们其实是如草如花，你要凋谢你要枯萎的啊！不要说这么自大的话。神的话必永远立定，绝不突然返回。神说救世主弥赛亚要来，他就来了啊！神说他要担当世人的罪孽，那果然呢他就在十字架上担当了世人的罪孽。神说凡相信这么一件事情的必要得救，果然就得救了。所以说你得救以后，他的圣灵就住在你的心里面，果然所以你相信的人都接受了圣灵。所以这个事实啊，不是它不只是一个客观的事实而已，这是每一个人都可以经历的。神的话就是如此，它不只是白纸黑字，神的话是我们每一个人可以亲自经历的。所以他才可以说他的话出去以后绝不出去以后必然要亨通，就是如此。神的话不像人的话。但是呢，我们虽然又短暂又渺小，我刚刚说过神是说我们的能力很低，但不是我们的价值很低。神仍旧爱我们这些一滴啊，这些如微尘的世人。所以呢他自己谦卑来到世间拯救我们。所以神的第二个属性跟他的第一个属性刚好完全的相反。第一个是至高，坐在天上受天使和世人的敬拜。第二个呢，他就自己谦卑来到地上，因为他来呢使我们能够得救啊，因为他自谦使我们能够得救。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把神自己谦卑做了一个非常精简的一个描述，就在腓立比书2章6到8节这个三节里面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那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的身份，他的工作啊，这边简简单单都描述出来。保罗这边他说耶稣有完全的神性，因为他是本有神的形象， 但是呢他却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子。所以第一个，你看神学上说耶稣基督是完全的神，神的形象，也是一个完全的人，他成为人的样式。耶稣基督是前无古人，是后无来者的一个人啊，因为他是人，所以他可以死在十字架上啊。但因为他是神，所以他可以在十字架上以一个圣洁无罪公义者的身份担当世人的罪孽啊。我们有罪的人没有办法担当别人的罪孽，但一个圣洁无罪的公义的人，他可以让世人的罪孽被压在他的身上。完全的神，完全的人，因为是人，所以他可以死在十字架上，因为是神，他可以无罪的身份来代替我们成为罪。底下呢，我列了四节的经文，告诉我们说耶稣的降生代罪，还有我们如何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我知道这边底下已经做了很多神的儿女，如果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看看这几节的经文。第一个，我要告诉你耶稣是什么意思啊。一章二十一节说，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啊，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耶稣就是旧约的耶稣啊，耶稣亚啊 ，Joshua， 他这个名字什么意思 ？Joshua 跟耶稣这两个名字就是什么 ？The Lord is salvation， 神是拯救的意思。所以为什么要给他取名叫耶稣？这边说他要将他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所以一个神无罪的神道成肉身，给他起个名字叫做神是拯救。刚刚说 The glory of the Lord 是吧？世人必要看见耶和华的荣耀显现，就是这个神只成为耶稣一个人的形象来到世界上了，我们可以看见神荣耀的像在他的身上。下一节经文说到我们像什么，以赛亚书53章6节说我们啊，我们世人都如羊走迷，都啊，所有的人我们都如羊走迷，我们个人偏行己路，但耶和华却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耶稣降生700年前的预言，使我们的罪归在那个圣洁无罪的公义者的身上，这边已经预言出来了。哥林多后书5章21节把以赛亚书53章6节这句话做了解释，他说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的里面成为什么？神的那个无罪的人，神的义嘛，没有罪的。所有相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已经担当你的罪了，神就说你现在是个无罪的人啊，因为你的罪在你相信他的时候已经被他担当去了，他的血洗净了你的罪。约翰一书1章12节说什么？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只要接待耶稣到我们的心里面，其实就是信了耶稣这个名的人，神就赐给我们权柄做他的儿女。刚刚我们说耶和华的名啊，现在是耶稣的名，这位神子三一真神，那个神子的名，你只要信了神子这个名，这个名所代表的是什么？神的拯救。代表什么？它代表十字架上那个代罪。它代表什么？代表耶稣死以后3日复活。你只要相信这个，神说你就是他的儿女。而且这个儿女是什么？神说赐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神的儿女不是任何你可以换来的啊，不是你的聪明，不是你在世上的成就学位或者是你的金钱财富可以换来的，没有的。连奥巴马总统也没有办法得到，如果他不是信了耶稣的名，没有一个人可以得到权柄成为神的儿女。所以感谢主啊，刚刚我们读过那经文，神从什么粪堆里面啊，从灰尘里面抬举提拔穷乏人贫寒人，就是这个意思啊。那这一切呢，救恩的成就就是因为神有的第三个属性是，就是他的怜悯。神的怜悯呢，使我们能够升到高天。7节8节说，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 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就是与本国的王子同坐。贫寒人、穷乏人，他代表一个居住在一个很境况很穷、很窘的这个情况当中的一个人。就这个人呢，可能真的很贫穷，但呢，他也可能真的他也很富足。其实这边讲的贫寒、穷乏，不是指我们的世上有多少东西，他指所有的罪人，所有的人生活在罪中的人，就是这个贫寒人，就是这个穷乏人，都需要神把我们抬举出来。那我们或许哈，当我们只知道地上积攒地上钱财的时候，其实在神的眼里就是个穷乏人，就是个贫寒人。所以他把我们从这边拉出来以后，让我们得救以后，他说什么？你们可以再积攒什么？在天上的财宝啊，那个天上那个财宝才是存到永恒的。存在地上积财宝，只知道地上积财宝的人啊，那个真是贫寒，那个真的是穷乏。因为第一个你带不了，你带不过去的，是不是？辛辛苦苦积下来，请问能够带你上天堂吗？不行嘛，你顶多留给你的子孙啊，他们把你挥霍光而已，是不是？只知道在世上积攒钱财，把所有的时间都去想到我怎么样赚更多的钱的啊，那个真的是贫穷人，那个真的是贫寒，那个是穷乏人，自己在粪堆灰尘当中而不自知。我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啊，这个 Dr. Dobson 啊，这个 James Dobson 是美国 Focus on Family 的创办人，很多人都知道这个名字。那他提到一个故事，讲到他父亲呢、啊、跟那狗的故事。他说他父亲本来养了一只狗在他们家里面，在 Dobson 他13岁的时候，这只狗就来到他们家中，那在他们家待了17年。在17年当中呢，跟他的父亲关系非常的好。那这只狗的品种叫做 Toy Terrier， 是一种小的可能不到10磅的一种小狗。那这只狗呢，就是非常的聪慧、善体人意。他父亲是个传道人，他父亲有时候也没有固定的教会，那有时候会在教会受很多的委屈，甚至被他的朋友出卖。他回来以后呢，他也不跟他太太讲，也不跟他儿子抱怨，他就走到后院去，就这只狗陪着他，他就坐在那个篱笆旁边树底下跟这只狗讲。这只狗就是你知道，就听主人话，舔舔它的手，摇摇尾巴，表示它很同意。让人真的可以把心里的话说出来，那也不怕任何人来批评它啊。所以他父亲跟这只狗的关系非常的好，但他17岁的时候就得了 cancer， 就非常痛苦。他父亲呢知道应该让他安乐死，但实在舍不得。但是看这狗很痛苦的样子，他最后终于决定就是让这狗安乐死。那他安乐死那一天，他妻子跟他自己跟他父亲自己非常非常难过。狗死去以后9年啊， Dr. Dobson 劝他父亲说，那就再养一只狗嘛。他父亲不肯，他说我不能再忍受这种伤心脱离的这种痛苦。可是呢，时间渐渐过去以后，9年之后，有一天他父亲突然决定，他说这9年了，我为这狗伤心已经够了，我想我可以再领养一只狗。那这只狗呢它有一些特别的条件的啊，他说这一次我选的狗还要是 Toy Terrier， 但是呢，这只狗有条件，第一个它要系出名门啊，系出名门是要有一个血统证明书的，第二个呢，它是要聪慧、善体人意、令人满意啊，而且呢，必须不超过6个礼拜大，对不对？领养只狗的时候6个礼拜刚好可以领回来，不可以超过6个礼拜大，免得它被别人糟蹋啊。然后下面就是什么？健康要完美无缺，然后要按时接受预防注射。主意定下来了，就开始看报纸。那报纸上呢，看了很多人登广告，但是呢，因为他父亲是传道人，礼拜天他专心在教会里面服侍的。但通常呢，等到礼拜一打电话的时候，别人都捷足先登了啊，所以他过一段时间都找不到。但有一次呢，他看到一个广告说，就在卖这个 Toy Terrier， 他就是无法相信。他跟他来讲说，他觉得这个事情有点奇怪，有点蹊跷。他怎么会9个月大的狗呢？然后说血统证书都遗失了哈，啊，一点都到现在还没有被买走。他说呢，这狗一定有问题啊，我看这个事不妙，我不能够买这样一只身份来历不明的狗。那后来说，哎，再去看看也无妨啊，他就去了。去了以后呢，这个狗店在哪里？他在这个城中一个落后、肮脏一个地区，治安非常恶劣的地方。 他说一进去以后一阵恶臭就扑鼻而来，然后呢他看看那个笼中那只狗啊，他就被关在那个有许多比他高大的狗关在一起，然后这些狗就什么就推推挤挤又碰又撞或踩在他瘦小的这个身躯上，这各种狗都有，是龇牙咧嘴就对门外狂吠，甚至有就在大小便，有几只呢他就干脆就以睡觉他也逃避周遭这个悲惨的景象，他们的身子卷曲就卧在铁丝笼里面，这底下就是他们一堆一堆肮脏的排泄物就在那个底下。当那个店员把他带出来的时候，他说那只小狗他小小身上坐在一个地板上是神情呆滞精神恍惚，所以他就想说哇这狗一定经历了许多巨大的变故，然后呢只有大概四磅这么大，而且呢不住的颤抖，他不但颤抖他每隔几秒他就猛咳一阵子，他想说这个肺部已经受了严重的感染，然后呢在咳嗽之间呢他又用脚爪拼命的抓耳朵，好像里面长满了那个翘爪狮子在这个里面，然后呢这只狗就跟着他在屋子里绕了一圈，尾巴就是软软的垂着，头垂在那里，他神情他就极度的沮丧。他爸爸说他的外表是显得如此的无助，他的表情呢他也不抱任何的希望啊。当他的心里呢正为这个狗的悲惨命运叹息的时候，他自己跟他讲说这不是我的错，这个可怜的小东西不是我的责任。就当讲的时候，那个狗突然就是抬起头来就稍微舔了他一下手啊，他说好像是在跟我说谢谢啦，至少你还看了我一眼啊。就他结果他爸爸呢就他没办法，他说我没办法，就落荒而逃走了。在路上的时候他跟太太两个人都没有讲话，然后呢他突然决定说不行我要回去我要买这只狗。那太太就跟他一直讲很多道理说为什么不能够领养这只狗，他说不行我一定要回去买这只狗。就回去以后呢这只狗他带出来了啊，就是一个病恹恹的啊，然后呢付了钱以后那个人给他一张收据，收据上面竟然印了四个大字保证健康。结果他爸爸就把那只这个瘦弱又发着恶臭的身体就抱进怀里面，回家给他洗个热水澡，然后带他去看最好的兽医。医生看了他一眼就摇摇头说我尽力而为啊，都不一定能够保证能够医好。就接下来呢这只狗就需要服用很多的抗生素来治他的咳嗽，然后呢耳朵呢就滴了几个星期的药要杀死那个跳蚤虱子，他又要打各种的预防针，要吃好几种不同的药，医生还用什么那个pacer 心率调整器来治疗这个狗的心率不整。他父亲啊将这九年来那个思念那个狗的那个情绪的爱啊，他一股脑的都加在这只狗的身上，日子一天天过去，这只狗的健康恢复神速，连兽医啊都直直称奇啊。他说呢我终于有一只能够引以为傲的狗啊，这只狗呢他们就念它叫 Benji 是很有名电影里的狗哈，叫 Benji。每天早上这只狗呢好像就是把他们看到当神一样，他说说一句狂妄的话，他见到我们呢、好像见到了神一样，对我们感激的无法投地。每天早上他一起来的时候他已经毕恭毕敬在门口在那边等着要朝见他们，他见了面以后就是又摆又扭的，恨不得把自己撕成两半，好像他永远不容自己忘记他曾经在那个如地狱般的狗店里面，他们这一家人是拯救他脱离苦海的救主。我为什么讲这句故事，你不觉得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活在最终的人，我觉得我们好像那个 Benji 那只狗，原来在那个肮脏那个恶劣的环境里面被其他的大狗啊拥挤然后践踏，他又睡在呢自己跟其他狗的那个排泄的物中，环境很恶劣，疾病又缠身，如果不是 Dobson 的父亲买了他的话，他恐怕也活不了多久。他连他对他自己啊也不抱任何这个盼望，他只是在等待死亡来临，过一天算一天而已。可是呢当他那个 Dobson 的父亲他这个怜悯之心发动的时候，他不顾一切的把他买回家带回来，他医治他，他又呵护他，其实他最重要的他让这只狗感受到从他那边来那个完全无私的爱。于是呢连他的康复啊连那个兽医都绝对真是无法相信，他爱心加上这个医药就让这个班吉斯狗完完全全的康复，他也跟达布森的父亲呢建立一个没有办法割断的那个爱 的一个关系。三年以后，他的父亲，有一天他母亲带他父亲离开家，就再也没有回来了。因为父亲心脏病发作，他就死在医院里面。后来这只狗呢，就不断每天在门口等他父亲回来。最后当 Dobson 来收拾他父亲衣物的时候，这只狗就跳上那个衣箱里面，就站在他父亲最常穿的一件外套上面，就卷曲在那边，然后闻闻那个衣服，然后就趴在那个上面，就舍不得离开。那这就是那个无法割断的那个爱的关系。那我相信哈，当我们被圣灵感动，当我们决定接受了耶稣基督借着十字架赐给我们救恩的时候，我们就像那只 Benji 一样，我们从那个龌龊肮脏啊疾病缠身的那个境况中，被一个决定要爱我们到底的神就拯救出来。我相信耶稣基督不但呢把我们从罪中拯救出来，他还决定了吗？要医治我们那个内心的伤痛。我相信我们从小到大或多或少，我想每一个人呢都可能经历过一些伤痛被伤害的地方，但耶稣基督他的爱，当他的爱充满我们，圣灵进来的时候，你发现他可以医治，他可以医治我们所受的那个完全的创伤。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受过伤害，但如果你在耶稣基督里面，你可以经历从神来的那个爱的那个医治。所以我们说为什么耶稣是最好的大夫，其实就这个意思。当我们的心被那过去的伤害而苦毒无法忍耐的时候，唯有神的爱可以来疗伤，他可以重新把我们的心再打开来。所以为什么在教会里面你发现基督徒可以变成一个有爱的人？以前我们是没有的，是不是？以前我们说爱，不要说爱了，你连爱你身边最亲近的那个配偶恐怕都困难很多。我看过很多在婚姻当中争争吵吵就差没有离婚证书的这个夫妻，一点爱都没有。但是在神里面又发现神的爱进来了，基督徒我们可以彼此相爱了，因为神已经把他的爱不但向我们显明，而且借着圣灵把他的爱充满我们的心。我们每个都像个 Benji 一样龌龊肮脏，只在等待死亡的里面被神拯救出来。而且刚刚说什么，神说把他的儿女从那个粪堆灰尘中提拔出来以后带到哪里去？他说是与王子同坐，与本国的王子同坐，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就赐我们权柄成为神的儿女。高天的神是王，是不是？他拥有一切的王，所有的基督徒either是王子或是公主，我们是与王子同坐的人。所以神的怜悯他让我们升到了高升，他让我们高升啊，虽然没有像神那么高，但是呢我们就仅次于神而已，是神的儿女。这个呢就是神的怜悯。罗马书十章九节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多容易啊，他说你只要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啊。下一节这样讲，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感谢主，他不要我们有什么做什么工作，要不要看我们的道德水准多高，他说你只要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就可以成为神的儿女。最后一节经文，以赛亚书61章3节跟这句话有异曲同工之妙啊。他说耶和华是什么？他说赐华冠与锡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的灵，使他们称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得荣耀。那我知道我们差不多该结束了，所以后面我们来唱这首短的英文诗歌好不好？这个 He gave me beauty for ashes， 不知道有没有人唱过这首诗歌，这大概是二十几年的算是新歌了啊，算是新歌，但已经二十几年了啊。这个我在九零年代学到的，我唱，大家跟我一起来唱。那这它就是真的是就是华冠啊代替灰尘，喜乐油 the oil of joy for mourning， 喜乐油代替悲哀，然后呢赞美 the garment of praise for the spirit of happiness。 He gave me， 来我们一起跟我再唱来。 He gave me beauty for ashes。
garment of praise, full of heaviness, that we might be trees of righteousness, the planting of the Lord, that He might be glorified. He gave me beauty for ashes, the oil, the garment of praise for the spirit of heaviness, that we trees of righteousness, the planting of the Lord, that He might be glorified. He gave me beauty for this, the oil of joy for mourning, the garment of praise for the spirit of happiness, that we might be trees of righteousness, the planting of the Lord, that He might be glorified.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来感谢他。谢谢我们的主啊，你真是赐华冠啊，给我们这些悲哀的人来代替灰尘，你给我们喜乐的油来代替悲哀，你用赞美给我们穿上，代替了我们心中那个忧伤的灵。谢谢主，你说我们是公义树，是你亲手栽的，求你圣灵来感动，让我们每一个人今天就能够成为你的儿女，是你的儿女的，求主你的爱充满每个内心，让我们不但配偶彼此相爱，我们在教会里面彼此相爱，我们也能够爱那个还没有相信你的人，把福音带到他们的当中，让更多的人在成为你的儿女生活里面有喜乐，有喜乐油，成为你的公义树，求主你的圣灵来掌管这个世界，掌管每一个人的心。我们谢谢，谢谢我们的主耶稣，将感恩祷告奉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